就是情，第二就是力，第三就是斗。反正你能够把情描写的缠绵令人共鸣的，一定销路大。第二，凡是对利害的关系能够吸引人注意的，这样的书童电影一定关系便一定是销路大。第三，能够逗逗到人家的忘记了他的钱给你转去了，他一定能够成为你的俘虏。所以呢，这个情利斗这三方面影响了许多的人，他们一方面做人，一方面看别人在情场、在立场还有在斗场中间怎么样过他们的生活，把那些经验吸取过来，好叫他们也在战场中间好好的使用。今天许多的青年人正在走这样的道路，所以有恋爱是战场，读书是战场，生意场是战场，粉末也是战场，整个人生是战场，整个文化是战场，整个青春是战场，大气腾腾，火又未冒出来，非常的可怕。今天许多人在社会中间就有这种战场的气味，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战场，所以他们在战场的中间尽量利用他们潜在里面的那个雄心所能达到的力量来去争取，来去争夺，甚至去剥夺别人的权利。这样的剥夺就制造了社会的不公，他认为这是意义，虽然他的意义是剥夺伤害别人的意义，这是不一样，这是不一样的人生观。我们今天看见社会上充满这样的人，有的人先走其中一条路，然后再走另外一条路，有的人就一通走这几条的路，等到失败了他才改变他的观念。你这样的生活，你这样的是看到什么？人也不是刑罚，人的存在不是游戏，人的存在不是空气，人的存在不是责任，人的存在不是战场，人的存在就是命运。他失败了，奋斗了半十年才到。他说：“我的命本来就是这样了，所以要好好接受我的命运吧。”去找看命先生，我的命怎么样？看命先生，你的命现在还没有好，五年以后会好转。啊，这个就是他产生一个新的盼望了。他就相信命运的摆布，这是第六种的思想，关于人生的命运，世界各国对命的看，对自己的命的计算。是大有人在。如果你在六十年中间，这六十年历史含心理学的演变给你看到什么事情呢？六十年前、七十年前、八十年前，在二十世纪的初期的时候，这些在西方崇拜科学的国家里面，几乎那些学术看命卜卦的人没有什么人去问候他们，没有什么人去问津他们。但是呢，就在1950年以后，这些东西突然爆发一样的雨后春笋，在最发达的科学国度里面也照样的非常强大起来。为什么呢？这是一件很奥妙的事情。撒旦可以对你说没有撒旦，在第二句话就对你说没有上帝。在有科学的地方，撒旦以科学的面目来捉弄人；在没有科学的地方，撒旦以心灵的面目来捉弄人。所以无论科学时代，无论落后时代，人都在一种很可怕的自我欺骗的中间出卖自己，走在最猛烈的道路里面，这是很可怕的，可怕的事情。今天的美国有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他们联名证实有超自然的力量 supernatural power superphysical power。 有一些的科学家，他们在一个实验室里面，这些科学家都是最大的大学的著名的教授，他们也是很诚实很有人格的人，他们见证一个古怪的人用他眼睛的力量，把一个在玻璃这个玻璃的球的里面，或者是玻璃桶的里面的那一块钢片，用眼睛注视的力量使那个片弯起来，直的片变成弯的。这些科学家结果就证明有一些的力量是今天自然科学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有一些的力量虽然我们不能解释，但是实实在在是存在的。但是这一类的例子同这一类的事情在80年前西方行不通的，因为那个时候人类正在盼望一个建立以理性的发展为文化的进步，以科学的成就所达到的人为的天堂，人为的乌托邦。那个时候19世纪的末年，整个西方的文化正迷醉，正在自我陶醉在那个不可想象的
虚假的乐观的理想里面。但这样的理想呢，那个时候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相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破灭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后来世界大出名的，这个人叫做 Paul Tillich， 他在军队中间与德国的军人一样的崇敬，他在军人中间做牧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在我面前看到的是什么？这是伟大的建筑，人类文艺复兴以后所有文明的成就，这些大的建筑顿然之间变成废墟，我看见的不是断墙翠瓦，我所看见的是人类整个文明的瓦解，我所看见的是美梦的打破，我所看见的是乌托邦的不可能，我所看见的是人幼稚的理想所带来的灾难。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炸了以后，我们就开始从弥漫的中间醒悟过来了，看见人是何等的可怕，罪是何等的一件事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再相信这些吗？是，今天许多人正在相信这些。根据统计，美国的几千种杂志里面有70%以上的杂志有 horoscope 这一个特别的专栏，就是这个叫做星象学的专栏。我想可能在台北也有这样的事情，什么叫 Ariel， 什么叫做 Scorpio，什么叫做其他的星座所给你带来的福气，今天你的心给你的福气是什么，明天是什么，后天是什么，千千万万的人正在向星象学去拜，但是这事并不是发生在不朽无数这穷乡僻壤那些文化没有开发的地方，那是发生在最高度文明的国家，从最高度发展科学的社会里面。你看这是令人难解的事情吗？人相信命运，我的命运摆布之下，所以因为这对不相信的命运，努力是没有用的，我们的责任是不必尽的，我们的奋斗是没有价值的，到头来命运的摆布你，这是第六种对人生意义的看法。第七种，他不管了，明白也不管，游戏也不管，空气也不管，责任也不管，战场也不管，命运也不管，人是什么？人是机器的一部分。这是20世纪我们亲眼看到的很可怕的另外一个人生的认知的写照。在20世纪的中间，它是科学发展、工业高度的发展，所以许多人在工厂里面从机器在那里辗转，结果他自己也是这到嫩化已经完了，他不能再走了，就死在路旁。这个叫做人生。经历了多少人的生活像机器一样？你是这样吗？你的人生是一部机器吗？你是机器里面的一部分吗？你在整个大自然的中间，你没有你的决定吗？你没有你的立场吗？你糊里糊涂过生活吗？你是被摆布的吗？你是被动的吗？这是不是圣经的看法？这是不是上帝那位创造人生命的源头所给我们的光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人是刑罚，如果人是游戏，如果人是空虚的，如果人到自己所认为的责任去生活，如果人在世界是战场，如果人是被摆布的，如果人不过是机器的部分，我们与动物有什么分别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为人，人算什么？人算什么？这句话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好像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自满，我算什么？人的价值是什么？后面字面一种看法，很字面一种表现，接下去说，你创造人，你建立他，你爱他，你创造他，用尊贵去帮你给他看法。所以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因为单单用人自己的衡量来决定，你正在享用，你正在度过那个尊贵荣耀的生命，但你没有去发现它。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人之所以为人，你以尊贵和荣耀为冠冕给他戴上。人是尊贵的，人是荣耀的，你是人，所以我今天奉主的名，创造你的上帝的名，对你说，你是尊贵的，你是荣耀的，你异于禽兽，有许多重要的东西在你生命的中间，使你与他们之间的差别不是量的差别，那是质的差别。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n and all the rest of the animals and all the beings in the universe does not lie in quantity, but in quality.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man and all the animals.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人的尊贵, 人的权柄, 人的荣耀, 使世人站立起来, 以万物有本质的差异, 所以我们是人, 我们与万物不一样, 我们从来没有在圣经里面看见, 上帝把人叫成动物, 只有笨的人才把自己叫成什么高等动物, 高度发展的动物, 不是, 动物是动物, 人是人, 人不是动物, 动物不是人, 动物是动物, 人是人, 这怪不一样的, distinctive creation of God, 上帝独特的创造, 你的插板灵气, 吹到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站立起来, 我们今天成为人, 我们可以问, 人算什么? 当我们以上帝这个比较的时候, 我们看见自己何等的卑微, 但是圣经说, 你造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却叫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一切, 天上的鸟, 地上的兽, 海里面的鱼,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 从样式造人, 这句话在以弗所书第4章20节里面, 给我们看见有3个重要的方面, 是什么呢? 就是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人之所以有仁，义人有真理、有圣洁。这3方面使我们这个尊贵。我们讲人情，我们讲自由价值，什么意思呢？我们讲奋斗精神，什么意思呢？我们讲精神不朽，什么意思呢？连那些无神论者。
顶上的人，他们都在讲这方面的问题。这里告诉我们，有真理、有人、义、红、圣洁，这3方面我们看清楚了。人的尊贵与人的上帝形象，这3方面的表现出来。第一，真理，表示人的理性和理性的东西。人是为人，因为人的理性，这个理性使我们思考。 理性使我们分析，理性使我们研究，理性使我们愿意明白宇宙的奥秘。从那顶上之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人尊贵的地方。阿里士多德在2300年以前已经从这方面的本质看出了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 We are rational beings， 我有理性，你有理性，使我们可以共同讨论，我们可以一同出发。 我们可以分析自然，我们可以研究宇宙，我们可以分析物质，这些演绎、分析从归纳的这个本能，乃是神把真理的因素放在人生命的里面。所以你是人，这是第二个一样。第二样，仁义是什么呢？就是对公义的看法。这个人不但有理性，能有法性，这个是nature of law，这个是法性，使一个人能分辨。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批判我的立场不是这样，我的立场是那样，这个判断性是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你认为这种生活比那种生活更有价值，因为你里面有个法性，法律的钻研从最古的时候就存在。如果你在大英博物馆里面，你看到那个 Hammurabi Stone， 那个以亚伯拉罕同时代的那么古老的一块石头里面的记载，你明白那个器型文字的意义，你就发现这个法性在人远古的时候已经存在这个心里面了。我今天在这里讲的这几件事情是进化论无穷绝大的问题，这不是进化的结果，这是神的形象。当上帝造人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放在人里面，今天你在社会中间，你怎么样批判呢？
现在你的社会中间里面，你怎么样用你的价值观来衡量一切呢？钱就是价值，这是今天人不把自己当作人看待一个很可怜的一个记号。我们不能批判，有多少的女孩子放弃正业去做基尼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她的判断已经错误了。她认为有钱就是幸福，多一点钱的工作就是有价值。所以呢，她不怕人家笑她，只怕人家看她穷。 所以他就出卖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法性弄错了，那个仁义的心弄错了，那个真理的判断弄错了。这是第二样，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 有 reasoning power， 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 judging power， 有发信的功能，是人之所以为人第二个大的性质。第三个，人之所以为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第三个本性，那就是德性的 moral nature， 人的 moral power。 什么叫做德性呢？我有良心的功用，当我做好事的时候，我的心称赞我；当我行善的时候，我的良心支持我，称许我，支持我，给我真正的平安。但当我做坏事的时候，我的良心控告我，我的良心指责我，我的良心审判我。我是谁？我是我的审判官。我是谁？我是宇宙的明了者。我是谁？我是价值的批判者。我之所以是我，因为我是尊贵的；我之所以是人，因为我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亲爱的青年人，亲爱的同胞，今天我奉主的名，很严肃地告诉你，你怎么样逃避上帝所给你的这些看法呢？你没有上帝的道，你要走哪一条路呢？你今天没有回到创造你的上帝的手里面，从他的话里面找到真正人生的意义，你要用什么正义来解决你自己的迷途呢？今天我们不要做愚昧的人，回到上帝的面前，在他的正义里面，你会看见最尊贵而又最有价值的荣耀冠冕。今天就要赐给你这个德性、理性、法性这三方面的损害，从这三方面价值的破灭是一件清楚的事情。今天我们看见联合国的组成，乃是为了要达到世界永久的和平。联合国的组成是根据康德的一个理想 towards the eternal peace， 面向永远的和平。世界需要和平，所以联合国组成起来。但是联合国正有伟大的理想，却没有正直和公义的判断。你看到了没有？今天的联合国里面许多的事情都被得体无完肤，但是柬埔寨共产政府杀死130万人，没有人在里面好好的指责。为什么呢？法性乱了，理性乱了，连这个德性也乱了。今天人类科学进步，但是圣经说你在罪恶中间，你已经破坏了神的形象。无论教育怎么样普遍，无论科学怎么进步，无论文化怎么样的高潮，我们看见今天需要恢复的是人正确的理性、德性从法性的判断，使人类有一个美丽的将来。怎么能呢？圣经说没有，每一个人都失败了。然后希伯来书提到一句非常伟大的话语，只看见那暂时比天之微小一点的耶稣基督，他达到了这一方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基督的生命里面，你看见了绝对的理性、真理、仁义同圣洁的发挥，他在历史中间是一个大光。今天我要严肃地问你，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问你为什么？如果你今天抵挡他，你反对他，你对他与你没有关系，甚至你反对他，我请问你，你曾经思想过他，他是谁吗？台北有一个大教授叫做陈独应，他很会写书，所以圣经里导致上帝杀死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这样的上帝坏得不得了，我们不要信他。有个青年人问我，唐先生，你对陈教授所讲的话有什么反应？我一笑置之。如果上帝真是像陈独应所讲的那样会杀人，难道会让他写这本书写成功吗？让他写成功乃是证明上帝宽容他，你看见没有？所以他正在写些什么，从整个正确的真理、仁义的圣经来看，他根本不知道他在写。我们只能是父啊，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今天我要奉主的名问你，中华民国的青年，现在的青年，社会青年、知识青年，你走那条路，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不要你随便信耶稣，我不要你做个迷信的基督徒，但是我也不要你做个迷不信的基督徒，我不要你做一个无理也不知道为什么而随便抵挡的人。你把罗素的那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打开来看，你看见他的理由充足吗？你看见他是很聪明的傻瓜。你把汤恩比的书拿来看，你把许多伟大的知识分子书拿来看，你只看见什么？他的研究中间缺乏了一个真正安静而对基督的生命有真正了解的分析。 这是不可能的。人不可能正确的了解，为什么？人的理性、法性、同德性都已经败坏了，除非圣灵来了，把基督荣耀的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有新的未来，有个新的改变，有个新的方向。我就在这样的导演中间，把中国的青年带到上帝的面前，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许多的事情。愿主赐福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一些话，从你的虚空中间出来，从你的油料中间出来，从你的悔恨中间出来，从你任何没有价值的错误的观念中间出来。记得今天你是人，你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你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回真理的仁义同圣洁。请问你肯不肯？你肯不肯？我们低头，大家静默。
赐我属头发力量宝典路，天上光辉照耀我心底，我一只手牵着一封越过荒野路，我们正面向永远的家园。我一只空心所以我叹息，天上的路充满我心底，我紧跟随我主口的力量宝典路，天上光辉照耀我心底。我们想
有那些骆驼背上的伤痕，走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之中，期望早点到达目的地。当他们的货物可以卖得好的价钱，这样旅途的辛劳艰苦就都是值得的了。
Thank you.
家自一叶轻舟乘风而去，得到仙女花眉享用，明月当头对酒当歌，而